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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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大悲咒共修法会，大家下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放掌。我们上午讲了十五种诵持大悲咒，免除十五种恶死，能生十五种善生。所以在千手千言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中，有两位大菩萨愿意呢护持诵持大悲神咒神妙章句的两位菩萨，跟大悲咒也相应，他也有所护持，所以他在大悲法会上也有所发愿。那是哪两尊菩萨呢？是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。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是护持的，是你诵持大悲咒他就会护持，更以咒愿力呢加持诵持大悲咒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佛又告阿难，若富饶种种珍宝资具者，当悉如意诸手。所以这个大悲咒当中有种种的千手啊，你看有什么手呢？如意诸手、眷所手、宝钵手、宝剑手、折罗手、金刚杵手、十无畏手、金摩尼手、月金摩尼手、宝弓手、宝剑手、羊脂手、白虎手、胡平手、旁扁手、白莲花手、玉环手、青莲花手、紫莲花手，种种了，种种手。要若有相应求呢，比如说若求一切善和眷属者，当于胡平手。就你要做官呐，做官，观想这个手。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有千种手，我们到道场去看，千手观世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像，他每个手里都有相应的法器呀。你去庙里，每只手里有一只眼，有一千只手，那是不是观世音菩萨身上就长一千只手呢？不是这样的。要是一个人身上长一千只手，那吓死人了。长三只手就挺可怕的，那何况一千只手呢？那更可怕的。那它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大悲心当中，由大悲心而出种种的方便来救度众生。每个方便都有眼，那个眼是智慧之眼。方便当中要是没有眼啊，没有智慧眼的话，不能为佛教的方便。比如说了，你想度一个众生，你讲他爱听的话，但是里边没智慧没慈悲，他就不会方便。所以佛教当中说，人情不能坏了方便，就是你个人的想着人情的事情啊，去接引那个人，但是你会坏掉佛教的方便。为什么叫坏掉？以后别人再用这样同样的方便来度众生的时候，你说他不再度众生，再搞人情，大家听得懂吧？这就是会坏方便的，你让旁边的人看就会坏方便。 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现千手千眼的相。这种相是什么相呢？是佛门的慈悲六度相，慈悲相，不是人的形象，只不过为了方便说这个法门，说这个方便，把观世音菩萨雕成一千只手，为了表法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啊，那不是观世音菩萨身上就长一千只手，那不是这样的，那吓死人的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是方便，有大悲心能出种种度众生的方便。这个方便当中呢，每只手里当中都有一只眼，叫智慧之眼。方便不能离开智慧，方便当中应当有智慧。那智慧就是什么？就是解脱、慈悲、般若、福慧。你劝人家方便，劝人家，哎呦，最近家里有事，有点难事，很难过的烦恼，怎么办呢？你说我们认识是同事，这么好的关系，那你跟他讲，哎，这件事是的，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但这件事怎么样处理呢？得解决呀，怎么办？诵诵经，念念佛，这个当中就有福慧。那你当中没有名利心，那就是方便。你当中再用一点善巧方便，说，哎，我们那个师父很认识，在讲经，某某道场在说法，很好，那我们一起去听，再问问师父，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当中有智慧，当中有解脱。所以这观世音菩萨应现千手千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悲心、慈悲心当中能生出种种的方便，比一千只手还多的方便，来接引众生。每一个方便当中都有智慧、福慧与解脱。所以这千手观音建成这样的一千只手的菩萨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要怎么样？要彰显慈悲菩萨的大悲的一种表法，大家听得懂吧？所以相应的当中说，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，当须紫莲花手。所以你诵持此咒的时候，你要观想什么？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千手当中有一只手是紫莲花手，见千佛。那为什么要观想观世音菩萨的手当中？你看观世音菩萨每只手都拿一个法器，那为什么面见千佛要观紫莲花手呢？紫是什么色？紫是混合色，紫色就是金色、蓝色，各种色混合到一起就会出紫色。你把黑色跟种种彩合在一起就会出现紫色。那种种彩色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种种彩色代表五欲六尘，把这个五欲六尘呢合在一起，不让它分散，让它回到本来，那就是佛。所以你必须观这个手里要拿一个紫莲花，莲花就是清净的意思，你要观想这个紫莲花。佛教当中每一种菩萨手中拿的法器，千手观世音菩萨都是有它的表法之意呀，不是随便涂上一个颜色的，那随便手里安一个筷子安一个碗，那不是这样的，是诸佛有宣讲这部经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那所有的混合色，在一起呢，就称紫色，所以你就能见千佛。就说什么意思啊？能见一佛，即见千佛。我们在千佛拜三千佛的时候讲过，能见一佛，即见千佛。怎么见一佛？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断掉。 就是把心外边的跟心有关的法都收回来，收到心中内，见到心中的阿弥陀佛，心中的观世音菩萨，即见千佛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到念佛堂去吧，小心赶快收摄身心。禅堂还有一句参话头，小心赶快收摄身心。参话头收摄身心就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你这个心往外看，东看西看，耳朵听听门外的声音，眼睛看这个人那个人，虽说在看的过程当中你看不到房间外边是什么东西，你听到只能听到隔壁的声音，再远一点你就听不到的时候，但是你的心已经跑了很远很远，你的心可不是在我们这房间这个这么多人身上啊，可能这么多人你一看你都不想看，但是你还在看这个人，但是你的心可能在四面八方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要有点思路哈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。你的妄心，妄是因因缘而起的，有什么事儿，一睁眼睛你就会打妄想，多看人你就打妄想，耳朵呢听喜欢听啊，一听你就打妄想，你把眼睛朝下看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妄想就少。你把耳朵听法器，听木鱼，听大众的念经持大悲咒声音，妄想就少。为什么？妄想起来是要有缘的，有对缘，你把对缘斩掉，不要乱看乱听。那没有了对缘，还有五根的缘，你把五根干什么？眼睛看佛像，嘴巴念经咒，身体拜佛，收摄住了，这样你的妄想呢就收回来了，贴四面八方就收回来了。可能这个妄想在过去坐在那里看到那个人了，突然又想起来以前的恩恩怨怨，放不下的欢喜的，你这个妄想呢就跑到了过去。那未来呢又想明天要干啥，明年又怎么样，你看到这个人那个心又跑到了未来。现在呢，现在就是你又想，哎呀对面那个人怎么样，我看到的，或者是看到那个人想想自己，哎呀不如人家，或者想想自己我比他强，这也是烦恼。所以你把它收摄回来呀，杂色就是代表五欲六尘，五欲六尘收回来合在一起就是紫磨金身呢。我们观世音菩萨身上贴的是黄金吧，这是传统经典诸佛的传统，给佛贴金，但观世音菩萨是紫磨金身。观世音菩萨古佛正法明如来，古佛再来，他应现菩萨身，他常游娑婆，于六道当中度众生，他把六道的一切的烦恼收摄在一身，所以成紫磨金身，他能度六道众生的一切烦烦恼恼，这一切众生啦。大家有没有知道观音菩萨是紫磨金身的？大家要知道哈，观世音菩萨叫紫磨金身呢。那我们传的海清啦，紫磨紫色呀，这种海清啊，我们是你们传的海清也是紫磨紫色，大悲紫色呀。在声闻界叫什么？叫染色衣，但是我们这个比染色还稍稍那么显一点，阳光一照还有点紫。我们是大悲的衣呀，披上这个悲衣呀，穿上这个颜色海清，要知道我们要行大悲。我们观音菩萨的常随众，我们观音菩萨的信仰者，我们佛教徒要常行大悲。以忍辱意修大悲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海清的颜色跟人家不一样吗？特意选的呀，特意选的大悲色，紫色，是不是啊？在暗处就是染色，符合佛智的。那在阳光一照就是紫色，有光吗？智慧之光一照，那就是什么？菩萨色。那穿着菩萨的紫磨金身呢？你不要认为这是师父瞎想出来的，不是的，都方便 千手千眼吗？方便当中有智慧的，你懂吧？所以要特意选的这个材料啊，给大家做成衣呀、啊、大衫啊、海青啊来穿，那慢衣呀、啊，是为了这个意思的哈、啊。你不要认为我们这个做衣服，哎呀，师傅精心挑选的，不单单这样，还有方便的啊，这个衣服穿上去，那可能就代表观音菩萨，你就要做观音菩萨，脱下来六道香，像师傅讲，脱下来六道香的，上殿是人，下殿成鬼，那师傅说自己的哈，就六道香。所以大悲经咒当中还有种种治疗病的呀，你没事回去请一本大悲咒陀罗尼经，当中有治种种病的药，以咒愿力加上药就取一些方面的东西加上咒术，就可以怎么样，就可以使病好。我们念一条啊，若患传师鬼气服尸连病者，取出巨罗香咒三七遍，烧熏鼻口中，又取七丸如兔粪咒三七遍吞，即拆就好了的意思。趁酒肉五星及恶骂，若取摩纳史罗和白芥子印成盐，咒三七遍，于病儿床下烧，其作病儿即磨至水走，不敢住也。摩纳粪罗即雄黄。那当年就有很多居士，他说：“师傅啊，我这个小孩不好养，总是叫。”那师傅就告诉他：“用一些盐吧，加点什么，给他身上一放，旁边一放，他要不叫了。”这个经咒当中有这种方法的呀，有这种方法的。那你想说，这些方法是佛制的，可能现在不适应了。师傅讲还实用。为什么加上什么叫若患传师鬼气服尸连病者呢？就是你碰死人了，有死尸体啊，你在旁边可能因为做事，还是家里有人去世，还是在野外碰到这个死尸人尸体，你在舱中那个尸水烂腐烂的尸水尸虫，还有尸体身上的气，你就受到身上了，身上有毛孔的吗？他死了，人虽说死了，但身上的气散了，但是身上的肉皮升起那个蛆虫啊还活。他想再活下去，他一开始没有变成蛆虫的时候，没烂之前的人，没有腐烂之前，他是一种胀气，很臭啊，尸体上会鼓，会变色，有一块淤青淤青的紫点子，那个时候就会闻到身上有臭味，刚死的时候身上都有腥臭味，还不能闻的，皮肤上会出一层油脂的一种东西，那皮肤脂啊，脂肪什么的，它死掉了，它贴那里出来，它一开始还没有变成蛆虫之前是一种气，这种气呢，它经常存在活人的身体上，所以这种气等人死了，这种气还想活。气啊，身上的湿气和湿虫跟我们人一样，饿了要找食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尸体人死了，他想活下去，他就会碰到活人，很自然的就跑到你身上来，贴你的毛孔鼻孔，钻到你身上去，你身上这一块就会很痛，甚至严重会溃烂，得湿气病。这是师父讲这个刚才念的这个叫传师鬼气服尸连病。你那个传师鬼气就搬运尸体呀、啊、或者是经常跟尸体这样的人呢就得了这个病了。这个气就服在了他身上，服是单立盆单立人加个大的服，不是附体的附，是服。就服在了他身上。为什么叫服呢？这个尸气是死的那个人的，但是他也要活，他就要找一个活的人的，死的那个人的尸气跟活着这个人尸气根本就 不相应，那是那个尸体身上的，他跑到一个活人身上，他不相应，但他能活，叫符，明不明白呀？符，这种符会生什么？会生热，会生寒，他就会突然高烧，突然、感觉身上很冷很冷。有的人去殡仪馆或者参加殡仪馆还好一点，去什么参加人家葬礼之后，亲人呐离世近回来就打寒战，身上内就是内热，突然就热就寒，这是中了什么？中了鬼神之气。鬼神是化生喽，大家知道吧？鬼神是化生，他化生也要有缘的，他怎么化呢？上午我们讲了，你要是吃五星酒肉，身上就味道不臭吗？他按照你这个味儿化生，你吃葱蒜吃多了，喝酒喝的醉醺醺，你这个味道鬼就喜欢了，那恶鬼就给你打 case， 什么接吻呢、对着你嘴。那一般的呢，一般的那个鬼想生就得在你身上生，你身上吃葱蒜了，他就会在你身上这个葱蒜的味道一下就化生一个鬼，知道吗？鬼是化生，化生是要有缘的，就靠这个气，靠这个味。所以除去这个要怎么样呢？要取出巨罗香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摩纳史罗，就叫雄黄。雄黄我们的药店买得到的哈。雄黄啊，把这个雄黄干嘛呢？和白芥子印成盐，就把它磨成粉，加那么一点盐，比例是雄黄和白芥子一比一的。它大概这些都是剂量是多少呢？大概剂量最后就是像兔子粪便一样的，搓成丸，兔子屎吗？兔子粪便的一样，搓成个小丸。那给什么？给经常在小孩的床下烧着，这小孩喜欢哭啊，或者小孩经常生病坏肚子啊，有的小孩他经常吃母乳的时候还腹泻不止，那把这个小丸搓成像兔子粪便一样，在床下干嘛呢？在那小孩住的床下一烧，它既有药引也有咒力啊，记住师父这句话，它有药引，烧着了会变成一种气，这种药烧着了变成一种气，这个气呢，人对气比较敏感，是无形的，你没有感觉的，他受这种气，敏感的知识他就会疗身上的病。同时那小孩为什么会啼哭啊？有鬼神作祟，听得懂吧？有鬼神作祟，因为你身上有病，可能你真的腹泻了，一腹泻就会感召业障业力来，业力会化成什么？可能会化成鬼神的因缘，听得懂吧？因为我们的业力到了多，地狱就会出来。我们每做一件事，地狱就出来一个地狱。每个做一个做恶事，假如说你偷东西行方便，怎么偷的？比如说榨取偷的，那个地狱就出来一个罪气，比如说是一个烧红的烧热的锅油锅。你听没听明白啊？是这么出来的，那些地狱的罪气是我们造恶当中的方便行方便所化现的地狱罪气。那这个时候的叫业，就会感召什么？感召相应的鬼神来，使你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。那就要怎么了？就要搞这些念三七遍，三七二十一遍大悲咒，把这个咒一下完了之后干嘛？要是尸鬼失气了，就吞下去，因为这个能治那个湿气的。那师父有很多以前人留下来的一个什么专治这些事情的，比如说你去别人家参加碰死人了，身上很痛，那师父会给你个配方的草药洗洗，一个草药你团成像艾草一样的烧烧一熏就好了。 那我们都念过咒的呀，念过大悲咒的呀，是有这些方子的。还有一些老和尚有一些什么方子，牙痛头痛他会念大悲咒力，按一下好了，都有的，这些方子是记载在经典里的啊，没事你们去找找。还有一些什么，还有若妇人怀孕了，就是怀孕了，子死腹中，取阿波罗木利且草一大两，清水二升合，煎取一升，咒三七片服，既出一无苦痛，胎衣不出者，亦服此药。即拆阿波罗木利且草牛膝草，牛膝草药店也能买得到。有的人怀孕呢，无意当中可能胎就不死掉了，他要他死掉了又不敢到医院去，古代哪有这个妇科呀，有妇科也没有现在这么紧要啊，那他就取这些方子，然后把那些病根呢都一起就是除去，这有他的方法的，但必须要念大悲咒。你要知道一切的病都由鬼神主宰，包括头痛感冒都有鬼神在旁边。你看《地藏经》啊当中讲的，你的病，家里的喜事丧事，包括你生病盖房子种种，都有鬼神在的。有人生产则有吸清气的鬼在这里，你家里只要有人生产，他说师父我在医院都已经待了几天回来的，医院是医院，他照常在你家，听得懂吗？他不是看地点的，是看姻缘的，这是你家生小孩的姻缘，那赶快要诵经啊。家里边有人过寿，有什么喜事都有鬼神来的，有鬼神来干嘛？师父讲句难听话，讨活计，因为他指这个活的，他指这个活的。还有的鬼神指这个姻缘化生，那比如说地藏经当中有一句话讲的，又讲到地藏经了，本来讲这个观音菩萨举例了，地藏经大家熟悉，他生小孩自然就送地藏菩萨念种种经咒，不光是念地藏菩萨，念观音菩萨大悲咒种种经咒，就有土地神来护卫。那这些鬼神不是宣传迷信，是存在的，它也是佛要度化的一种众生。那这时候母要是挤出一杯乳啊，没给小孩吃之前，大家诵那个经中有讲的，这小孩还没有吃那个母乳之前，先挤出一小盅向南方空中一撒，来干嘛呢？供养那些善神的护法鬼神，来护卫呢子母平安了，有戒律的，莫杀生造恶业，你懂吧？这时候就会那些恶鬼吸精气的种种鬼神呢不敢靠近你。记住，世间有喜事有难事，都有相应的鬼神来讨利益，你要明白啊。大家要是佛教徒按经典干啊，按经典干，要不食五行酒肉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说师父啊，这些事情我们都不注意，但是经常别人诵经的时候不注意这些事情。你们诵地藏经的时候看过这些吗？见过，一带而过。问过为什么会这样吗？那是什么？母乳是什么所化？母乳是精血所化，是母亲的血所化，血化的乳，血是脏的，但脏的这么一经过变换，它经过要生小孩呀、种种的怀孕呢，它这么经过要产子的变换，变成什么了？精血，肮脏的精血，精气很脏的，那变成了可以食的乳， 他是为什么？为了因为要生产那个小孩。这是母，这是作为母亲的一种什么？一种本能，作为女人的一种本能啊。这种本能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你要做母亲，就来源于你要证明你要抚育下一代。这种是怎么一种表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你心生慈悲是靠姻缘的。有的人可能都不重视他，可能怀胎十个月的是什么样的孩子，是怎么样，他根本对这个孩子没有一点亲情，比喻了，但是他也有这种像，那小孩会出生之前就会母乳啊，为了要哺育这个小孩。对，前几天、前三天、后三天，那保准是这样的。那可能后三天再没有，那就赶快进医院了，还有病了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慈心的长养，就代表慈悲的长养缘。这种慈悲的长养缘，你要什么？那些鬼神呐、啊，有的时候恶鬼恶神，他吸你的精血，你精血生小孩的时候有那个血污地，有那个精血的味道，那种恶神会来讨利益、讨活计。但是你这个同时还有什么？同时出现的还有那个慈心，听明白吗？慈心化作什么了？那可能那个肮脏的东西化成了胎盘、羊水、种种的精血，那个鬼神会喜欢这个味儿。但是同时还有一面善的一面，就是慈心，你的慈心化作了母乳，那个这个慈心嘛，化作了母乳，你把它挤出一小盅，对着空中这么一撒，供养的就是善神，听懂吗？你就不会被那个恶神呢所侵，母子平安。听明白师父没有啊？世间鬼神分善恶，人呢，任何因缘都有慈善恶的一面，听懂吧？所以我们要修善生慈，所以慈悲心要说怎么样修慈心呢？观母，就观母亲呐、啊，要孝敬父母啊。观母亲这个慈心，不是为了三从四德、孝顺母亲的儒家那一套，是有佛教的，它不可被其他文化宗教所诠释的一种，那就是慈心。你这个慈心化作的精血，因为慈心就化作了乳，所以哺育小孩他就可以健康长大。要你割一个血直接喂小孩，那小孩会生病的，你相信吗？你把身上割个口子放个血，那给小孩喝，马上那两天小孩的眼睛就通红，火气上来了，死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母性当中存在的一种慈心，慈心来自什么？来自智慧。那来自什么智慧呀？那讲个方便吗？来自未生产之前，他要计划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他这个孩子，这就是智慧呀。智慧加上慈心，就会升起这个。所以人家讲说，怀孕的人呢，要多到庙里去供养，要请出家人念经，家里有信佛的绝对要借着这个因缘劝他念菩萨名号，多做功德，持守戒律。他借用着这份慈心可以长养什么？长养慈悲。所以他这生所生的这个之子呢，是孝顺福慧之子，要不然他生这个子只不过是他母亲尽到了责任，但是他的儿子还是随着恶业所来，不能转他的业，听得懂吧？这也是为了要转你临产的时候那种被恶鬼恶神所侵。你记住为什么你就那个血洒在地下呀，就是你身上的血呀洒在地下，不管是什么血，包括平时我们那个血呀，那洒在这个任何地方，那要干什么？那头发、鼻屎、这个手指甲，出家人有很多习惯的，剃完的头、剪完的指甲 包括绑腿都是身上的皮屑不能掉下来呀、啊。那出家人汉传佛教的绑个腿吗？身上挠的掉的皮是肤质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有吃这个的鬼神，这个鬼神吃了你这个掉下来的皮脂与血呢，还有毛发呢，鼻屎呢，眼泪呢，他顺着这个气就能找到你，听明白吗？他可能不认识你，但他吃完了顺着这个味儿，这个气就找到你是你身上的。那他正常的，哎，就这个人身上美味，比比其他都不美味，就这个毛毛美味，那我就跟定他了。你不要当成玩笑，是真的哈。所以我们出家人要绑腿呢，一是延迟戒律，不能染污佛殿；第二点是怕这样的大力的恶鬼恶神障我们的道，你懂吧？障他吃你的身上掉下来的皮。这个皮掉，这个身上的皮呢是你身上的，所以说他吃，他活的命跟你有关，听明白了吗？所以他造的恶业也会影响到你，他的恶气恶念都会影响你的，听明白师父的意思吗？你不要用食物链来那个什么因缘和合，懂吗？因缘和合，他吃的食物是你身上产的，因缘和合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人家说杀生吃的跟杀的一样的罪，但是各有各的因果，它是有它的因缘的。所以佛教是讲这些的，你不要说师父什么时代了你还讲这些，什么时代也要讲这些的，它没有过时。所以地藏王菩萨和这个观世音菩萨、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都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你为什么以前的老和尚什么都懂啊？他没有经历过那些呀、啊，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没见过，只不过听信众讲过，那他怎么知道呢？经典有记载的。出家人没因缘见到的，没因缘不可能去接触的，在经典当中、度众生当中的种种法当中，佛已经把它补圆了，你懂吧？所以真正做一个出家人是什么都知道的，你有的事真得去问他，他才能解决的。所以你真正作为佛教徒，按照诵种种方等大乘经啊、地藏经也好，或者是大悲咒也好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不要一带而过。你也不要认为出家人讲这些不合适，甚至有的人会说出家人讲这些有点下流，有点这个出家人可能心不干净。不是的，是因为我们众生不干净才感得这样的果报。那你被鬼神吸入精气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你就一辈子病病殃殃的吗？那为什么一辈子病病殃殃？一是你的业，二是都是有寄生关系了，明白吗？有寄生的食物链关系了。这些话是讲给谁听的？讲给不真信三宝听的，通过这种方法让他真信三宝。你不要厌恶这种说法，佛经是存在的。当年我教那些佛教徒，有很多佛教徒不同意的，师父怎么能讲这个，很讨厌。不是讨厌呐，众生就是这样，真信佛的他无所谓，半信不信的还真要这种方法，你听得懂吗？那你要遇到那种病，既有鬼神病又有要去看医生的病的时候，你必须得用这种方法吧。啊，专看医生也看不好，鬼神的病跟医生的病连到一起，专看鬼神的病又不行，又耽搁了，去医院要打针吃药的病。他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方法的，药跟咒合在一起。现在有人推出什么药师禅的，药师没用的，那些经典没记载。雄黄是什么味啊？雄黄是苦涩之味，涩及雄黄的 磨成粉沾舌，舌之不掉名色，苦呢苦之咽喉为苦。所以雄黄是苦的，舌也苦，粘的你甩都甩不掉，你把舌头用牙刷的背面专门刷舌苔那个刷还是苦，那个嘴不苦了，喉咙苦。你明白师父说的意思吗？这种苦能入药，因为佛说以苦为良师，苦缘能入药，苦缘加上有苦了才诵经诵咒，苦加上经咒这么一合，那好，对症的药啊。大家听得懂吗？那对症的药啊，你不要说这里是没有佛法的，这都是诸佛菩萨、一切鬼神、善神，还有祖师们说过来的，记载在经典里的。所以你看这些方法现在有用的吗？很少很少了，基本上找不到了。按照经典来做，我劝你们都要按照经典来做，佛教徒必须得按照经典来做。不管家里有什么事，你都相应的要做，不能认为那个东西过时了，它一点都没过时。你不适应，他适应；他不适应，他适应，总有一个众生相应的。要没相应的，佛不用说的，浪费口舌干嘛呢？他不要记在藏经里了，啊，记到大悲咒里了。什么马尿啊，听过吗？念咒都可以有用的，治各种怪疮，各种怪疮啊，烂的烙骨头了都，烂的都看到筋了，筋烂，肉烂筋不烂的那种怪疮。那相应的放一些其他的药草，这么念咒。听没听过三昧水是人面疮啊？让我拜三昧水忏，那五达国师得了一个腿的人面疮子，那个人面疮呢长得跟人一样，每天都要用生肉塞进去他才不疼，疼的时候能痛极，痛到极心。所以这人面疮怎么治呢？用水念念经，拜拜念念咒，到这个疮上这么一写，人面疮好了。咒愿力想让咒灵验需要缘的，一是你的真心直心信心，第二点是靠因缘的。这个因缘是什么？大家一起共修大悲咒共修法会啊，就是缘。共修法会当中大家要绕圈低头稍低头轻声，就是缘。药不一定是中药，有的时候是一个知识，一个动作，一个语言。有的时候是一个方法，一个规矩，一个规范，名为药。大家要了解啊，学大乘是这么来的，听得懂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就稍提两个了，你有其他的你自己去请这部经去看，不懂的来互相研究吗？是不是来互相研究？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事是经典藏经记载的，你作为佛教徒就要信，是不是？我们合掌哈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